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4年3月4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一条消息呢，是和气候相关的。在本季度，一个最为强大的太平洋风暴在周末呢是如期的到来，这个风暴就为内华达山脉带来了狂风和暴雪。可能大家也都稍稍有体会啊，周六晚间的天气啊也是在湾区也是最为恶劣的。但是呢，风暴在刚刚过去的周日的早晨，实际上它就已经减弱了。内华达山脉当地呢，仍然是在持续的降雪中。截至到礼拜天的半夜，内华达山的80号的高速公路仍然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那么这段公路实际上在上个周五就已经关闭了。加州的公路局已经是出动了铲雪车在加班的工作，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80号高速公路通往 Reno 的这个路段的交通。在昨天的早晨呢，50号的高速公路还发生了一个轻微的雪崩，那么就导致公路是一度关闭啊，有几辆车就被埋在雪下。但是幸运的是，车辆都是被及时的给挖了出来，并没有人员受伤。目前公路也是已经重新开放了，但是交通缓慢，行驶的车辆呢都被要求要装上雪链。内华达山脉当地的几个滑雪场呢，基本上都是关闭状态，只有 Heavenly Mountain 滑雪场在星期天是开了半天，后来因为风速太大，也是不得不关闭了。那么强风呢，还导致当地大约有30000户的居民停电了。那么随着风暴的离开啊，有一些滑雪场呢在周一，也就是今天就开始营业了。但是呢，美国气象当局提醒民众说啊，还是不要冒险的出行，出发前呢一定要查看一下加州的公路局的一些相关路况的更新。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行驶呢一定要小心行驶，小心行驶，小心行驶。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和选举相关的几个消息。在3月5号加州的初选中呢，第13选区仅仅有2名候选人，他们就是现任国会议员约翰·杜阿尔特，还有州议员亚当·格雷。这两个人呢，都会出现在今年11月份的大选的选票上。那么这场对决会是2022年当时全国第二激烈的国会竞选的一个重演。那么在当时啊，两个人在13.3万多张选票中是相差不到600票，非常小的一个差距。那杜阿尔特议员呢，他曾经长期是在这个地区经营着一家苗圃，他是一名政坛的新人啊，当时也是他是第一任的众议员。那么他的对手是民主党的格雷，他是一名小企业主，同时呢他还在加州大学莫塞德分校担任教授，他呢是教一门关于立法机构的课程。包括库克报告在内的无党派的分析人士都预计说，今年的竞选呢会更加的激烈，因为在包括总统选举的竞选中，选民投票率是历来比较高的，因此有一些人预计今年的竞争就会十分的激烈，参与的人数呢可能会更多。那么接下来还有一条和选举相关的消息呢，就是前洛杉矶道奇队的球员叫做史蒂夫·加维，他在3月5号，也就是马上就要到来的明天啊，加州参议员席位的初选的民调中是持续的呈一个上升的态势。伯克利政府的研究所在3月1号公布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就显示加维获得了27%的可能投票选民的支持，西夫呢是获得了25%的可能投票选民的支持。民主党众议员凯蒂·波特，他是以19%的得票率排名第三，那同为民主党的众议员芭芭拉·里，他是以8%的得票率紧随其后。民调主任马克·迪卡米洛他说呢，在过去6个周里，加维的选民的支持率是在大幅度的上升，共和党和保守派选民的支持率呢也是随之在上升，目前有67%的共和党和保守派的选民都是支持加维。那么在加维先生的支持者当中呢，有94%的人呢，他们是在民调中显示啊，说加维的移民的立场对于他们决定在竞选中支持谁是非常重要的。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啊，是说 Waymo，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Waymo， W-A-Y-M-O， 那么他向洛杉矶 SF 半岛扩张的这个计划呢，已经是获得了批准。 Waymo 呢，它是一个总部在洛杉矶的一个无人驾驶汽车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么它就有一个扩张计划，这个扩张计划是获得了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的批准。准确的说，其实 Waymo 的总部是在湾区啊，抱歉啊，它的总部是在 Mountain View。他其实在一月份呢是提交了一份信函，这个信函当然就希望他的运营可以被允许扩张。那么委员会呢近日就发出了一份信函，他说他的扩张计划的生效日期是2024年3月1号。那么根据信函， Waymo 就提交了一些更新的乘客安全计划，其中就包括对乘客啊还有公众的教育啊，车内安全，还有无障碍功能，车辆识别功能，上下车协议，还有应对车内和车外不良事件的一些协议，以及和乘客沟通和支持的协议。那么加州消费者保护还有执法部门也是批准了这个更新的乘客安全计划，并且授权允许 Waymo 立刻在指定的区域呢就可以开始收费的，并且开展无人驾驶的乘客服务了。那其实这个消息让我们想到了之前呢也是被取消的一个加州的无人乘车出租车的计划，那么希望 Waymo 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不要有太多的意外发生哦。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呢，就是和 Uber 相关，是说呢 Uber 在加州推出了青少年账号。那为什么要推出青少年账号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Uber 的青少年账号呢，实际上是从2月29号已经开始了，它是向18岁以下的加州人开放。那么这个功能啊，它实际上在2023年在拉斯维加斯、华盛顿特区还有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已经推出来了。那这新的一个账户的功能呢，它就允许13岁到17岁的青少年通过家人的个人资料建立属于自己的个人账户，但这个账户呢还是受到家人的监管的。Uber 公司表示说，只有那些评价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司机才能够接受青少年请求搭乘的请求。那 Uber 每年都会对所有的司机啊进行一些背景调查，当然哪怕是被选中的司机也可以选择说我不想搭载青少年。那么这个特殊的账户呢，是允许啊父母是及时的追踪孩子们的行程的，当青少年请求要搭乘 Uber 的时候，家长或监护人就会收到一个通知。那 Uber 产品总管理副总裁叫做凯，这个人叫做坎萨尔，他说加州呢是最后一个允许 Uber 推出这款青少年应用程序的州。从2023年年初以来，这个应用程序呢其实就一直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开始运行了，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和美国的经济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报道。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